我们要进入正道的环节哈，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九节。每次来到教会，好像是一件就是特别需要特别投入的这样一天。当我们一同的站起来要敬拜神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就是感觉有点热是吧？就是因为我们都在全心的投入，我们在这个在就是聚精会神的在做一件事情，所以会比较热哈。那很多时候当我们一坐下来的时候，开始要听到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现在是不是可以放松的时候了啊？其实这个我们主日的一天的敬拜其实都是比较紧张的。听到的时候也特别费我们的脑力的，就是如果我们要认真的听到，对吧？我们就会必须要跟上这个讲道者，我们要跟着这个经文，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我们要去联系我们自己的那个信仰的经历，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的灵性的一个状况，这些都会就是让我们的脑子里面在一直在转，我们的心也在那里体会。就会更累，所以呢，主日呢，为什么这个以前薛长老就一直在强调是周六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休息，因为主日真的是一件就是说，不比你周一到周六就是那个周一到周五那个工作量来的小哈，我说这个呢，意思就是我们听到，就是我们要认真的听到，如果我们不认真的话，可能就是这一场道听完了，就是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得着。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经文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啊，所以鼓励大家，我们都打起精神来好好听到啊。下面是正道的经文。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工作的意义，我们请曹庆传道正道。
弟兄姊妹平安。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秘密？我们已经连着好多周一直在讲以弗所书，我们从圣灵充满的意义讲到婚姻的意义，讲到教育儿女的意义，这一次讲工作的意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我过去很多的时候，我常常会有一种叫做审美疲劳的东西哈。如果连续四五周都是同一个人讲同一卷书，你们有没有审美疲劳？啊，我讲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你在你的工作当中常常也是这样不断的在重复，对吧？工作的弟兄姊妹都能体会到，你不是说你的工作每天就是高山低谷的，好像这个充满了刺激，充满了新鲜，充满了每一天都不一样，对吧？其实大部分你的工作是在重复简单的动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什么东西使你在这个重复当中依然有激情，或者依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天还有新鲜感呢？就是在重复的里面，你能发现那些不一样的东西，你能在其中发现那个价值和意义。否则的话，其实最单调乏味的重复一定是消磨我们激情的，对吧？这段经文讲到了基督徒的工作，其实他并不是直接的讲到工作，他论到一个工作者的生命的状况 和面对服侍工作的态度，然后讲到工作。我们中间大部分人都有工作，你能够体会到工作是其实是与这个世界接触最深的一个领域，对吧？我看很多人都在点头。除了极少数在教会当中全职服侍的人之外，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其实每天接触的都是非基督徒，对吧？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每天所从事的事情、接触的人、面对的东西，其实都是在跟这个世界有互动交流，对吧？我们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因为这决定了我们两种工作态度，就是对世界的认识决定了我们的工作的态度。有一种观点这样认为哈，我讲两种观点跟大家分享哈，你们觉得哪种对？好吧，一种认为说基督徒和世界没有关系，基督徒是天国的子民，神的儿女，是一世独立的，基督徒是超越在世界之外的，这世界啊，你们那首歌你们会对吧？这世界非我家，基督徒只要好好信主就可以了，不要管世界发生了什么，不要理会那些东西，那些都是属世的、世俗的，不属灵，不要爱世界，爱父的心不在里面了啊。当然也就不需要认同世界，不需要与世界对话。哎，你们觉得这个观点怎么样？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开始摇头了，对吧？也有人说是可以，对吧？这种观点呢，被称为，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为基要主义。我再讲另外一个，你们看看怎么样，好吧？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说，基督徒就是活在世界上啊，我们每天就是活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上啊，我们就是这世界的一部分啊，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和这个世界有区分啊，有分离啊，我们就是要被成为被世界认同的人，这样才能对着他们做见证啊，所以我们是完全的需要跟世界打成一片，不需要有区别。你们觉得这个观点怎么样？很多人摇头了，对吧？这种观点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为自由主义。让我这样来说好吧，基要主义呢，在某个角度来讲，他对信仰是足够忠诚的，或者说足够保守的，或者说足够对主有委身和热心的。基要主义的问题不是他不属灵，是什么呢？是他太属灵了，以至于属灵到一个地步，想要与世界脱离，以至于呢，很自然会导致一个结果呢，就是失去了对世界做见证的那个机会和力量。这是基要主义的问题。那自由主义的问题呢？让我这样说好吗？自由主义不是他不属灵，是他完全一点都不属灵。他一点都不属灵。你知道自由主义最大的问题是，他为了迎合世界呢，甚至模糊了信与不信的界限，甚至模糊了教会与世界的界限，让信仰只是沦为世界的一部分。因爱称义，就是社会福音，就是这一个最有特点。所以你会发现历史的钟摆哈，总是自由派向左，这个基要派向右，这是一个千年困局。我回到过头来一点哈，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我们分析这个问题，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超脱了？别那么骄傲，我们依然在时代当中。一百年之后，后人评价我们的时候，可能也会说，这间教会是比较偏向于这一个的。你不一定超脱了。你不要以为自己超脱了，因为整个的属灵倾向与整个时代的大环境，与你自己的生命的光景，与你与世界的对话的方式是决定的。但是我们提醒的意思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找到这其中的那一个的平衡和关键。 这当年以色列人也有过这样的困惑，你知道吗？当年以色列人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他们离开应许之地，离开圣殿，在一个异乡异教的文化和这个世界当中，他们是该一世独立呢，还是该全盘接纳？他们有这样的困惑，于是上帝就差遣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讲话，来解决他们的困惑。上帝这样用耶利米的话来劝勉他们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这是耶利米书29:5-7所说的。这段经文让我简单的归纳是什么意思？第一，上帝的意思很简单，你要真真实实的活在巴比伦，别想着回耶路撒冷，就在巴比伦生活，就在巴比伦盖房子，就在巴比伦买房子，就在巴比伦教育儿女，就在巴比伦祷告，就真真实实的与他们来往，而不是与他们隔绝，活在他们中间。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别忘了，你们不要忘了，你们依然是上帝的子民，你们要在异教之地做了那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祷告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祷告，对不对？在异教之地依然向万军之耶和华祷告，而不是跪拜巴比伦的偶像。所以你发现了基要主义的问题是他，当然基要主义我们还是比较接纳的，他还是我们的弟兄，但是是比较软弱。基要主义的问题是他完全敬畏上帝，却无形当中让自己与世隔绝。自由主义的问题是他完全与世界来往互通，良好沟通，却与上帝隔绝。那我们呢？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的是什么呢？我们不一定做得够好，那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的是这两方面，我们都需要。第一，我们要学习，不断的学习敬畏上帝。第二，我们要学习真实的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不要每一次跟你的同学聊天的时候，每一次都好像是仙风道骨，不食人间烟火一样。你要需要真实的进入到他的处境，他的那一个的挣扎当中，福音怎么样得着他。而另外一方面，也不要每一次跟你同学聊天的时候总是不提耶稣基督，不提你基督徒的身份，不提这个信仰，总是跟他们聊天说，哎，这个 DOTA 很好玩，哎，这个微积分怎么讲，哎，这个聚餐怎么样，那样就是完全没有信仰，对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为什么要讲到这一点呢？敬畏上帝又真真实实的活在世人中间，为什么要讲到这一点呢？因为这个特别类似我们工作的处境，对吧？哎，你工作的时候是不是每次别人问你说，哎，这个订单怎么样，你说要敬畏耶和华，你会不会这样回答？你不会嘛，对不对？你不会的。你需要真真实实的用他听得懂的语言来向他讲述说，诶，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作假，我要做好的质量的产品，我给你卖这个产品，我们需要有一个诚实的态度。诶，对不对？这是他听得懂的语言，又彰显了你的信仰，就是既敬畏耶和华，又真真实实的活在他的中间，对吧？所以这个跟我们的工作的处境很像。这其实是一种张力，对吧？既敬畏耶和华，又真真实实的活在他们中间，是一种张力。其实呢，你必须承认，很多的基督徒不太愿意接纳这个张力，或者说不太愿意拥有这个张力。所以呢，就会有两种基督徒的想法。哎，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想法啊？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热心，特别爱主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不跟基督徒来往多好呀，我就跟他们隔绝，我就可以更属灵了，我就可以更爱主了，我就不可以不受他们影响了。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可能很多人有过这种想法。另外呢，有人会觉得说，在信仰当中，我要跟非基督徒来往，我要跟非基督徒一起来这个打成一片， 我一定不要让他们看出来我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一定要跟周围的人一样，以至于他们可以更好的接纳我。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想法？可能两种想法都有过，一种就是不与他们来往多好，我就可以更好的爱上帝了；一种是我千万不要让他们看出来我跟他们不一样多好，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加接纳我了。其实呢，这两种情形都是在努力的把张力给消除掉，两种都是。但是你知道吗，信仰最宝贵的恰恰是在这种张力和挣扎当中来跟随主，在这种征战当中来跟随主，才显出信仰的宝贵。在某个角度来讲，自由派和基要派都是努力把张力给消除掉了。基要派像什么呢？像掩耳盗铃的鸵鸟一样，只要把头埋在沙子里面，就可以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可以躲在小楼成一统，不管外面的一切，可以不与他们完全不与他们对话，与世隔绝，自己就可以敬畏上帝了。但这种敬虔其实是有的时候很狭隘的，或者说很肤浅的敬虔，不与世界隔绝，他就没法好好信主，这显明了他的信仰还是软弱的。第二呢，我要说自由派，基要派无论怎么样，人家软弱还是我们的弟兄，对吧？只是软弱一点。自由派呢，说的难听一点啊，自由派有的时候就是像人尽可夫一样，对世界的每一个思想和潮流都急速的投怀送抱，生怕觉得他落伍了，生怕觉得他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当科学说童女是不可能怀孕的，于是他们就研究出来说，其实不是童女怀孕啦，耶稣只是一个人间的精神啦，于是他们就这样来迎合。当科学说死人怎么能复活呢，于是说其实耶稣也没有受死了，他只是昏厥过去了，于是他就精神永远与我们同在。那自由派最大的问题是他生怕自己赶不上世界的潮流，于是为了迎合世界，他最终只能不断的修改自己的信仰，不断的修改，这其实是丢弃信仰的表现。其实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就是既超越世界又真实的临在这个世界，这也就是我们生活的态度。以弗所书从第五章十八节开始一直讲到圣灵充满，对吧？我们讲过好多遍圣灵充满。其实呢，保罗说你们当追求圣灵充满，这是指向一个基督徒内在的信仰的那样一个超越的与主的关系，对吧？接着保罗讲完圣灵充满之后，他谈到说圣灵充满对人生的影响，影响了什么呢？影响了你的婚姻，影响了你的家庭子女的关系，影响了你的工作。圣灵充满的人生将影响你人生最常规的三个关系，这三个关系是最常规的，婚姻关系，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以及工作当中的主仆关系，这是最常规，每个人几乎都不可能逃脱的这三个关系，或者用现代语言说就是领导与员工的关系。这指向了什么呢？信仰的外在彰显，对吧？你发现没有，一内一外，圣灵充满了内在的超越的那个信仰的实质，外在的三种关系，一内一外才是整全的信仰。保罗试图向我们展现信仰的那个超越，就是它本质上是内在的超越的，关乎灵魂的，但这样的信仰却又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在外在的能够表现出来。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超越性和临在性。既是超越的，你不能说信仰跟世界一模一样，它一定是超越世界的，你又不能说信仰跟世界完全隔离，它一定是临在这个世界。这就是这个信仰与我们之间的那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来看保罗讲的这一个这段经文。刚才雪冬为你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困惑哈、啊？ 可能是这个，可能是年轻人，或者说这个受过这个民主自由影响的人会比较有困惑。二十一世纪的人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首先会很困惑，困惑什么呢？我说你们有没有多想哈？许多人就会想说，怎么搞的？这段经文好像保罗在认同奴隶制度哎，又有主人有仆人，仆人要顺服主人，要服侍他，对吧？哎，你们有没有想过这点？很多人可能会想到这一点，对吧？他们说，你看圣经说仆人要听从主人，所以圣经认同奴隶制度。这是许多现代人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先感到无所适从的。我先解这个困惑哈。退一步说哈，我常常觉得呢，周五查经小组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姊妹有分享，我常常觉得读经的时候跑偏是最大的问题。跑偏啊，就像一些人读到登山宝训，我说这是真人真事哈，我就跟他聊过，他说读到说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于是他就说祷告的时候必须把灯关掉，不然就不是祷告在暗中的父，不然上帝就不听。哎，这个就叫跑偏，你知道吗？这个就什么叫跑偏呢？这个就叫跑偏。跑偏其实是把读者的意图带入圣经，而不是把圣经的原意给读出来。多说一句哈，几乎今天几乎很多的基督徒最常犯的错误就是这一个错误。你们平时读经的时候是怎么读的？我有次问到一个弟兄姊妹哈，我问他，哎，你读经怎么样？他说，让我来总结他的话，意思是，首先拿到经文的时候，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说，哎呀，这段经文对我说了什么？这段经文对我今天有什么帮助？这段经文对我今天有什么引导？这段经文告诉我今天应当怎样去生活？哎，你们是不是这样干的？这段经文对我今天确实是可以来与我自己的生命联系起来。拿到经文的时候不断来问这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个问题问的怎么样？这问题当然问得很好，但是我说你不应该首先问这样的问题。如果你首先上来就问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是会错得很离谱。我说哈，你们千万别这样读圣经哈，因为你这样读圣经，说的严重点会贻害无穷，不仅祸害自己，会祸害别人哈。你应该怎样读圣经呢？你拿到一段经文，你首先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只能是也必须是，这段经文最基本最明显的意思是什么？你必须问透这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最基本最明显的意思是什么？这段经文教导了什么明显的真理？我需要去明白认识的。然意思是你必须先明白这段经文的原本的含义，然后你再问自己说，这段经文对我说了什么？这段经文对我今天有什么光照？这段经文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提醒？这段经文对我生命有什么引导？那个问题很好，很重要，可以帮助我们切实的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来引导我们。但是千万不要一上来就问那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有问了第一个问题之后，你的那个应用才是根据圣经的应用，根据那段经文的真理的应用。不问第一个问题，应用有的时候其实不是根据圣经的应用。只有这样才能将圣经原本的意思读出来并应用到自己的生命当中。我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好吧。如果你仔细的读这段经文，包括它的前后文，请问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请用你初中语文的水平来告诉我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这段经文基本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保罗在教导信仰如何的应用在生活当中。如何应用呢？保罗说的很具体，面对以弗所教会的人，面对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处境和关系的时候，他是怎么应用的呢？他说，当然你们中间有丈夫有妻子，有做丈夫的有做妻子的，有做父母的有做儿女的， 有做主人的，有做仆人的，这是你们生命当中真实的处境和关系，对吧？于是保罗说，福音要应用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怎么应用呢？就是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就是父母爱儿女，儿女顺服父母，就是主人爱仆人，仆人顺服主人，就这么简单。这三重关系就是保罗信仰的应用，爱与顺服的原则，爱与顺服的原则。保罗哪里有谈到什么奴隶制度呢？保罗哪里有谈到这个东西呢？你如果诚实的阅读这段经文，你会觉得说保罗是要向你讨论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的奴社会结构的问题吗？他当然不是讨论第一世纪的罗马社会的结构的问题，他是要针对当时的奴隶制度来表明教会的立场或者批判吗？他当然没有，因为他压根就没谈那个主题。他可能在其他的地方谈过那个主题，但这段经文当中他压根不谈那个主题，他压根没涉及到那个主题。他压根涉及到主题是在你当时的生命的关系和处境当中如何应用这个信仰，就是爱与顺服的原则，应用到你的各样的人际关系当中去，这就是信仰在你生命当中的表达。保罗谈的是这个。所以跑偏啊，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换句话说，保罗并没有赞同或者反对，至少在这段经文当中并没有赞同或者反对，因为他压根没谈那个问题，而是说在这种生命的处境当中如何彰显你的信仰。在这里有一点特别让人惊讶的哈，就是保罗竟然，如果你了解当时的社会时代结构的话，你会非常的惊讶，就是保罗在这里竟然对着奴隶来发出教导，仆人就是奴隶的意思。保罗这些教导居然是写给奴隶看的，这一点史无前例。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人毫不看重仆人，仆人只要听主人的话行事就可以，他不需要被教导，他只需要被鞭打，他不需要被教导怎么做，他只需要被压制，说你就是那样去干就可以了。但保罗却不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把仆人看作是可以负责任的自由人，在福音当中是可以负责任的自由人。换言之，在保罗那里有一个重点，就是他要借着福音建立起奴隶的健全生命。我再一次提到了健全生命，对吧？哎，你们觉得奴隶们有没有健全生命？如果不在福音当中，他一定建立不起来健全的生命。他要么对主人严重的恨恶，或者说严重的反抗，只不过表面上不敢说；要么他在那个过程当中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自由，只是一味的像动物一样去逆来顺受就可以了，那都不叫健全的生命。但保罗在这里把奴隶看作是健全的自由人，因为福音可以建立起这一点来，他要借着福音建立起他们健全的夫妻关系，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健全的主仆关系。保罗对主人的话更精彩，你发现没有？保罗是这样说的，第九节说，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说不要威吓他们。哎，在当时别说威吓了，是可以处死他的，是可以随时杀害奴隶的生命的，是可以随时鞭打他的。但保罗说不要威吓他们，威吓是说话，对不对？为什么？保罗给出了一个理由，保罗在这里要用福音建立起主人的健全生命。如果你随意的带一个有上帝形象的人，随意的剥夺他的生命，随意的压迫剥削他，随意的鞭打他，那你就没有一个健全的人格。所以他要建立主人的健全生命，不要威吓他们。为什么呢？他用这句话来建立的，他说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你们是这个奴隶的主吗？你知道在某个角度来讲你也是仆人，那个做主人的也是仆人，是谁的仆人呢？ 主的仆人，你也是仆人，你不要觉得你就是主就可以了，你也是主的仆人。他有一位不偏待人的主在天上，这意味着有一个隐含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效法你的主对待你一样去对待你的仆人。我再说一遍，那些当时的罗马帝国的主人要效法他的主对待他一样去对待他手下的仆人。这个要求够高吗？高到一个地步甚至不被圣灵充满都做不到。就好像要求丈夫你要效法你的主爱教会那样去爱你的妻子，这个要求够高吗？高到一个地步不被圣灵充满都做不到。哎，你发现没有，保罗是在谈奴隶制度吗？不，保罗是用福音建立做主人的健全的生命，用福音建立做仆人的健全的生命。换言之，他要让为奴的自主的都在福音里面被更新，生命被造就，这是保罗的目的。你或许会问说，保罗第一世纪的主仆的教导与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大有关系。今天很多人，你不得不承认，有很多人工作的时候其实觉得工作很难，不想工作，很痛苦，受剥削，不工作该多好，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对吧？那这个问题不是你工作的好坏，常常不是，而是你生命状态的问题，常常都是。我相信保罗用福音建立起第一世纪的那个主人和仆人的生命，以至于他们可以有一个那样的工作的态度，同样可以建立我们，对吧？这就是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保罗告诉他们，因为晓得无论为奴的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保罗的意思是，只要你行的是善的好的，你的工作是对别人有益的，不管你是主人还是仆人，首先会得主的赏赐。现在当然没有奴隶制了，对吧？在今天的成都，在今天的大部分的地区，绝大部分的地区没有奴隶制，对吧？但是呢，你必须承认，常常很多人一直觉得工作是一种压迫，工作是一种被奴役的过程，工作很痛苦。特别是对今天的中国人，觉得工作很痛苦几乎成为普遍的状态。一周休7天多好。笑的人我们都笑了，因为我们理解这个心态，对不对？我们巴不得一周休8天。但是除非透过福音建立你健全的生命，明白工作的意义，在福音里有健全的生命，否则没有办法正确的面对工作。保罗说，对第一世纪的奴隶说的道理也能建立我们的生命。所以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工作的两个原则哈，在这两个原则当中会特别涉及到工作的意义。保罗怎么给第一世纪的主仆开出那个药方呢？有两个原则，我先讲第一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所有正经的工作，好的工作，都是上帝神圣的呼召。所有对人有益的工作，看起来是服侍人的，其实都是服侍主，是上帝神圣的呼召。这个会让我们对工作浑浑噩噩的状态，厌恶工作的想法被更新。为什么这样说呢？第7节是这样说的，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其实希腊原文说的更直接，或者更有冲击性。希腊原文是说的意思是，甘心侍奉就是侍奉主。保罗的意思是，你的那一个工作看起来好像是在给张老板打工吗？但是当然看起来表面上是这样子的，但是只要你的那个工作是好的，是正经事，其实在本质上是在侍奉主。意思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你的工作无论是卑贱的，还是这个还是让人看不起的，还是不舒服的，但是只要是正经事，就是在侍奉主。他首先是在侍奉主，其次才是给张老板打工，其次才是教导这个孩子，其次还是做写这个文案。他首先是侍奉主， 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所以工作最根本的本质是在服侍主。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给出了一个理由，说因为个人晓得个人所做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赏赐。什么意思？你的工作只要是正经事，是善的，是与人的生命有益处的，与周围的社会有益处的正经事，不管工作本身是否卑微，都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因为那个价值和意义是得主的赏赐。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你在家里拖地和洗碗会得主的赏赐，你有想过这个事吗？你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对吧？拖地和洗碗怎么会得主的赏赐呢？只有讲道能得主的赏赐。哎，你们是不是这样想的？感谢主不是这样想的。只有祷告能得主的赏赐，只有传福音能得主的赏赐，拖地洗碗写文案，浇花怎么会得主的赏赐呢？保罗说得主的赏赐，因为他不是坏事，他是正经事，就得主的赏赐。所以你看到这个工作的崇高了吗？为了让大家看到这个工作的崇高哈，我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创世纪。刚才雪冬已经帮我们读了一段经文，关于创世纪涉及到工作的。我常常觉得哈，你要明白一个真理的，深刻的明白一个真理，你常常都需要回到它的源头来认识它。我们透过创世纪来看一幅工作的大画卷，好吧？我们看一幅大的画卷，你会更加的明白工作的意义是何等的崇高。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在你的认识当中，你觉得整个世界上第一份工作是什么？谁做的？亚当？还有没有？神？哇，你们那么厉害啊！我还以为你们没想到那一点呢。想到了，我们一起来分享哈。我告诉你，整个宇宙让人特别震惊，整个宇宙第一份工作是上帝做的。他做了什么呢？是的，他从空虚混沌中创造出生命与秩序出来，那是一份工作，那是一份工作。没有那一份工作，就没有宇宙的存在，没有生命与秩序的存在。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于是就有了那一切的秩序与美好。第一份工作是神做的。然后呢，第二份工作是谁做的？亚当。第二份工作，神做完他的工作之后，然后就给亚当和夏娃派遣工作，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说什么呢？生养众多。哎，告诉你，生孩子是工作啊。哎，你以前从来没认识到这一点啊。然后呢，遍满地面，跟生养众多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呢，治理这地，这是明显的工作了，对吧？治理这地，就管理创造的整个宇宙，地球，对吧？然后呢，也要具体怎么治理的呢？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大地以及大地天空海洋所充满的那些的活物，那是他的工作。哎，你有没有觉得亚当的工作特别崇高？就当然这个工作的特权今天我们都得不到了哈，我们谁有那么大本事管理天空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我们今天做不到，当然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没法做再做那么厉害的工作了。但是你还可以做小一点的工作，还是可以的，对吧？所以读到这个经文之后，你就知道工作实在太崇高了，对吧？上帝创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于是就派遣亚当治理这地，也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的走兽。哎，提醒大家，你看到了吗？亚当的工作是什么性质的工作？亚当的工作其实是在上帝工作的基础之上继续工作。你发现这个点了吗？上帝创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然后派遣亚当治理这地，管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换言之，亚当和夏娃做事其实是在效法神。当然我不是说效法神的创造，他没有能力创造，而是效法神工作的那个本性。 然后呢，不仅效法神，而是在上帝工作的基础之上去继续的维护治理上帝所创造的那个宇宙，对吧？他没法创造，但是他继续的去维护治理管理上帝所创造的那一切的工作。换言之，上帝做了工作，亚当和夏娃就是上帝的秘书，继续把老板的工作细化做完。不是说上帝创造没创造完，当然创造完了，但是上帝让工作在亚当和夏娃的手中变得更丰富起来，更丰富起来。因为二章十五节说，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使他修理看守。从神学意义上来说，修理看守其实是维持上帝，或者说继续让上帝创造的生命和秩序那样来运转，对吧？没有罪之前是不会被破坏，但是让它变得更丰富，对吧？修理看守的状态其实从神学意义上来讲，就是与空虚混沌的状态相反的状态。什么是空虚混沌呢？就是没有次序，没有生命。但修理看守就是更让它保持那个生命和次序，这个是有信仰意义的。第二呢，从实践意义上来讲，信仰意义是与空虚混沌相反，修理看守。实践意义上来讲，修理看守啊，其实是今天所有工作的原初的模型。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必须承认，人类所有的工作都不是创造新天新地，对吧？是这事上帝干了，不需要你来干。这个就是你担不起的繁重的工作，上帝替你干了。但是呢，修理看守其实是把上帝已经创造好的世界继续的让他代表上帝来管理那一个的已经创造好的世界。对亚当来讲，你可以很明显的来获得这个真理啊。对亚当来讲，他怎么修理看守呢？当然就你觉得就是剪剪花花草草吗？可能是剪剪花花草草会让他长得更茂盛，会让他长得更好，或者让他开得更迷人。但是呢，其实对亚当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把那个原始的资料，伊甸园不是成熟的完美的一个场景啊，伊甸园是原始的场景，对吧？当然它是无瑕疵的原始的场景。无瑕疵的原始的场景在亚当夏娃的手中变得越来越更发展的更丰富，发展的更丰富的一个场景。所以将来的新天新地其实是在伊甸园是原始的，将来新天新地是发展的最完美的那个场景，对吧？所以什么是工作呢？让我这样来总结，就是在利用原始的资料的基础上去耕种、播种、浇灌、修剪、重整，使得原始的资料变成更丰富的成果，变得越来越丰富的成果。其实这是一切工作的原初模型哈。为什么这样说呢？你仔细思考，现代的农业、工业、建筑、医药，他们的本质是做什么？其实也类似，就是用原始的资料，利用土壤，农业利用土壤种出粮食和花草来，粮食养育人的身体，花草悦人的眼目。这个工业用石头或者铁建出美丽的建筑物来，让人去居住。石头和铁杂乱无序的排列的时候是没法人居住的，建出有秩序的房子来，又美观又适合居住的。医药呢，利用化学物质，利用那些的东西，从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东西来变成药物来医治人的疾病。其实这都是一个重整的过程，对吧？利用原始好像看似对人的作用没那么大的，但是变成丰富的成果，对吧？这是工作的意义嘛，这是工作的意义嘛。所以这些丰富的产品会使人得到更多的益处。创世纪的经文告诉我们，第一，每一项工作都是基于神的创造，你不可能凭空工作出来，你的工作是基于上帝，这是今天很多人工作有好工作不感恩的原因，就是他没认识到这个真理。你能有一个好的工作，你能有这个智慧去工作，你能去工作是基于上帝的创造，你不可能凭空去工作出来一个东西。 第二，每一项工作都是在神已经做过的事情上继续工作，然后丰富上帝赐给我们这个使命，使这个世界变得更丰富起来，得到更丰富的产品，使人获得更多的益处，造就就爱邻舍嘛，这也是爱邻舍的一个表现。所以你看见有一个很惊奇的事情，就是上帝，哎，请问上帝可不可以直接造出来新天新地，不需要再变得更完美的新天新地？当然可以，但是你发现没有，上帝居然给人留出空间来，对，他创造了那个伊甸园，创造了那个世界，当然是完美的，但是比起新天新地它是不够丰富的，对吧？丰富性是还不够的，但是上帝居然给人留出那个空间，可以使我们发挥我们的才能，去得到那个更加丰富的产品和更加丰富的果实。所以你会发现，基于创世纪去看工作，你才能永远，你才能认识到工作的意义，否则很难认识工作有多崇高。我们刚才所讲的工作常常容易被胜负二分，对吧？胜负二分的工作观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将上帝的创造与救赎割裂了。什么意思呢？胜负二分的工作观会认为说，那些关于救恩的工作，讲道、祷告、传福音、探访、与弟兄姊妹谈论圣经是圣的，然后呢，那些跟救恩关系不大的工作，比如做医生、做律师、做老师、做建筑工是俗的，这是胜负二分的工作观。但是如果你基于创造和基于救赎的话，你会发现这两种工作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对吧？那些大部分的工作其实是基于上帝创造的工作，做医生、做老师、做建筑工、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其实是基于上帝创造的工作，对吧？那是神圣的。做牧师、做传道人、做宣教士、传福音，这是基于什么的工作？基于上帝救赎的工作，也是圣的，对吧？换言之，他们本质上没有区别呀，本质上就是一个是基于创造，一个是基于救赎，都是崇高无比的，都是有价值和意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怎么看你的工作的呢？你觉得什么样的工作是好的呢？或者什么样的工作是圣的、是福的呢？如果你已经没有圣福的工作观了，可能今天很多人已经没有这个圣福工作观了，对吧？但是你发现没有，我们没有圣福工作观，但我们还是有好坏工作观，就哎，这个工作是好的，哎，这个工作不太好，哎，你们有没有，对吧？你们都有吧？所以问大家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你是基于什么标准来判断这个工作是好的还是坏的呢？你是基于什么标准？诚实的说，很多人是基于类似的标准，这个工作赚钱多，哎，好的工作，对吧？这个工作让人舒服，哎，好的工作，这个工作看起来比较体面，哎，好的工作，这个工作看起来让人觉得说我是成功人士，哎，好的工作。什么样的工作不太好呢？这个工作又脏又累，赚钱又少，还让人瞧不起，哎，坏的工作。大部分人真的就是这样看工作的，对吧？大部分人就是这样看工作的。所以让我这样说，这其实是对工作的一个扭曲，这个是罪带来的，这个不是工作的本身的意义带来的。就罪人天生的会自我中心、自我高举，那些体面的、有钱的、有更大权力的工作当然就觉得说是好的，那些不体面的、卑微的、脏的、累的当然就觉得不好的，那是以自我中心来看，所以才会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但是圣经创世纪告诉我们，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做奴隶的工作还是做主人的工作，都必按所行的得赏赐。换言之，所有的工作只要是正经的、善的、对人有帮助的正经事，都是好的，并且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得主的赏赐。 哎，当然贩毒的工作是不好的哈，但是打扫卫生的工作绝对是好的，绝对是好的，清洁工绝对是好的。这个是我们，其实我多说一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通常不太看重的工作哈，通常是最重要的工作。前几年有人开一个玩笑说，这个北京市这个市长一个月不工作，我们觉得一点都关系都没有。如果清洁工一个月不工作，我们会完了。在某个意义上来讲，你们觉得清洁工的工作好像没那么重要，对吧？但是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哎，举个例子，除非在家里有人为你擦桌子，或者你自己擦桌子，反正就有人擦桌子。否则自然而然的结果是你的桌子会变成垃圾桶，对不对？自然而然的嘛，你每次吃饭再小心也会掉饭渣，也会掉油腻，也会掉的。你如果每次都不擦，它会变成垃圾桶，夏天的时候会，哎，不说了哈，你场景很让人受不了，对吧？除非有人洗床单、扫地、吸地、洗碗、做家务，做这些看起来脏兮兮的生活，否则你的家就没法正常生活，对不对？这是很自然而然的，如你半年不干试一试啊，很多人笑起来说不用半年对吧，一个月都受不了，一个月都受不了。但你的房子，哎，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个特性哈，你的房子如果过一段时间不去打扫，就会变得杂乱不堪，对吧？就是完全不打扫的那种状态会变得杂乱不堪，对吧？看起来像什么呢？看起来像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对不对？一抖，哎，这个锅怎么在客厅里？你发现了吗？除非你去打扫你的房子，运行在那个空虚混沌的房间当中，否则房间就不可能重新变得美观和整洁，对吧？但是，请问大家，打扫房间、洗碗、拖地这样的事儿是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吗？我相信像雨辰这样的年纪已经会干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不需要太高的科学的技术，他不需要太高的那个的这个技能的装备，他就可以干的。哎，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哈，就是那种最基础的工作哈，就上帝赐给每一个人不需要你多读到大学才能干的工作，就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生孩子的工作、养孩子的工作、喂奶的工作、换尿布的工作，不需要你读大学就可以干的，你没上过学都可以干，这就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一般最重要的工作都是不需要读大学的，就是你没读过学都可以干的，就是天生上帝就赐给你的智慧的，那都是很重要很基本的工作。所以我会说，这些工作虽然看起来技术含量并不高，但是却是最基本的，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不做就没法正常生活的工作，那是非常有价值的并且得神的悦纳的工作。所以马丁路德哈，在500年前曾经讲出，面对一个胜负二分的这个世界的时候，马丁路德曾经讲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他说，即乃工人的工作和牧师的工作一样的尊贵。哎，今天我们听见这句话，当然了，没有多大问题了。但是在当时的世界，说出这句话来，简直是石破天惊的。哎，当时每一个人都觉得说，做神父、做牧师的那个是高人好几等的，不是一等，是九等。即乃工人，当然最下贱的。意思是每一项工作都是崇高的，只要它是正经事，都是蒙神悦纳的，是神呼召你去工作，神赐给你能力和智慧去工作，你在其中服侍自己服侍别人，有价值有意义。所行的无论自主的为奴的，必按所行的善事得主的赏赐。所以第一项原则大家还记得吗？所有的工作都是上帝神圣的呼召，对人有益的工作，看起来是服侍人，其实是服侍主，是蒙主所悦纳的，并且是效法神与神同工的行为。所有正经的工作，我分享第二个原则，所有的工作和事业虽然都是美好的，但也都是属地的。每个主人都只是地上的主人， 每个老板都只是地上的老板，每个职业都只是地上的职业，这让我们以工作为偶像，以工作为满足，以工作为人生目的的这样的生命状态需要被挑战。保罗第五节说，做仆人的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为何称他们为肉身的主人？意思很明显嘛，有个在天上的主人，有个你灵魂的主人。仆人要顺服主人，但记住他只是你短暂的肉身的主人，意思是70年之后他就不是你的主人了，对不对？意思很明显嘛，3年之后他就不是你的老板了，5年之后他就不是你的上司了。但主呢，主会不会5年之后就不是你的主了？那是10000年之后还是你的主吗？在永恒里面还是你的主吗？保罗特别用肉身的主人，意思是这个是短暂的嘛，这是会是随着时间过去的嘛。换言之，让我们回到那个对工作的态度，就是当代面对工作主要有两个问题了，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以工作为辛苦，以工作为压抑，以工作为奴役，不愿意工作的人生态度当然需要被挑战。我觉得第二个哈，第二个也是很严重的，就是以工作为偶像，以工作为人生的满足，以工作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成为工作狂的这种方式也需要被挑战。因为我们总是想要试图通过一些东西来赚得自尊，通过什么东西呢？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自己的成就来赚得自尊，通过自己有多少钱来赚得自尊，通过让别人看见自己够有能力来赚得自尊，通过让别人看见我们工作的一个成效果效来赚得自尊。大部分人都容易陷入到这个试探当中去，意思是我们容易将我们的价值和意义放在工作上给让它体现出来，它是可以体现出来，但是终极的价值和意义不是透过工作来得到满足和实现的，乃是透过我主耶稣基督。所以第一种错误就是不愿意工作，觉得工作是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的，受压制奴役的状态的这种错误呢，不明白工作是上帝所赐的，只要正经的工作帮助人的工作都是得上帝赏赐的。第一种错误是不明白这个真理，不明白我们可以透过工作荣耀上帝帮助别人。第二种错误呢，以工作为偶像的错误呢，就是把工作在本质上当做了上帝，当做了，当然它是好的，但是它没好到像上帝那个地步，当然它是好的，但它本身不能救赎你，当然它是好的，但它本身不能让你称义。保罗的意思是除了耶稣基督谁都不行。有时你甚至 我提醒各位在座的哈，有时你甚至不得不对你的工作说不，对自己说，有时你需要对自己说，我不需要那么成功，我不需要那么的拼命，我主日需要去教会聚会，我需要得安息，我不需要那么的拼命，我需要照顾我的家人和孩子，我不需要那么的拼命让工作来定义我是谁，以至于为了这个订单让我连健康都不顾。换言之，它当然重要，但是它没重要到像上帝那个地步，它没重要到像家庭那个地步，它没重要到像健康那个地步，它没重要到那个地步。所以它只是地上的主人，地上的职业，别让它夺取了你天上的永恒不变的身份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你知道当亚当和夏娃犯罪堕落之后，有一种咒诅临到了他的生命当中，叫什么呢？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地必长出荆棘和吉利来。让我做一个引申的应用，就是很多的时候工作变成了对人的咒诅，就是如果你厌恶工作，觉得工作是一种劳累奴役，工作就成了咒诅。第二，如果你把工作当成偶像，当成实现你人生目的的东西，你的工作就变成了咒诅。工作底下会隐藏着吉利，就是想要通过工作来让自己赚得 足够的安全感，证明自我，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是好的，证明自己可以获得别人的赞赏。有时候我们需要不断努力的工作，但底下却藏了荆棘，这是需要我们提醒自己的。就是你知道有些人得不到工作会很厌烦，对不对？会很烦恼，对不对？但你知道吗，有些人得到了工作会更烦恼，这就是两种状态都不对。得不到工作烦恼，当然烦恼，因为他没有工作，他在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之下，得到工作会更烦恼。有的时候工作不顺心的时候会烦恼，有的时候工作很顺心的时候，他会更加的让家人烦恼。所以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三节给出了解决之道，就是安息。当神做完一切的工作之后，他就安息了。所以除去偶像的方式，就是你知道安息那个词哈，在原文当中是坐下的意思，坐下引申的意思是上帝做创造完一切之后就坐下了，就做完了。换言之，除去工作偶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在你的工作当中让上帝做王，不要让你工作本身去做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安息的方式，就是让上帝做王，不要让工作当中的本身去做王，或者一些追求去做王。所以如果你犯了第一种错误，你不知道工作的何等的神圣和意义；如果你犯了第二种错误，已经停不下来了，你不知道还有比工作更有意义的，就是神自己本身，神自己本身。所以我们需要来明白工作的意义。两个原则，第一，所有的工作都是神圣的，正经的工作都是神圣的，上帝的呼召，这个是有价值和意义的。第二个原则，他还没有神圣到像神一样的地步，所有的工作职业地上都是地上短暂的，还有一位天上的老板。你的人生需要工作，但你的人生不是工作决定的，这样你才有健全的工作观。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来看见这两个原则。最后呢，我想用派伯的几个问题来帮助你们哈。我知道很多人开始很多时候都在找工作，对吧？你找工作的时候是怎么来衡量要不要去做这个工作呢？派伯曾经问了这些问题，他说你可以用这几个问题来帮助你选择工作。我节选了他几个问题哈，你可以问自己这几个问题来帮助你选择要不要干这份工作。第一个问题，在这份工作中，你可以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真诚的为上帝荣耀而做，并彰显出上帝至高的价值远高过一切吗？就这份工作是不是可以达到这样一个为上帝的荣耀高过一切？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还是说你选择工作的时候主要的原因是这份工作高过了其他的工作，他的赚的钱高过了其他的工作？第二个问题，选择这份工作是你追求圣洁的方式之一吗？哎，很好的问题哈。这份工作是可以让你追求圣洁，对你的追求圣洁是有帮助的一份工作，或者是挑战大家，你在这份工作当中为了保住这份工作，这份工作需要你常常去撒谎，常常陷在罪中的工作。第三个问题，这份工作是帮助你还是阻拦你去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有些工作是可以帮助你更好的认识耶稣基督，有些工作会阻拦你的，有些工作很显然会让你越来越远离神的工作，比如说常常加班的工作，常常出差的工作，常常要二十四这个那种没有办法给自己留时间的工作。很明显啊，我会说有些人信仰软弱主要的原因是他没时间，有些人信仰软弱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时间，他已经被工作拖得连家庭都顾不上了，他哪有时间读经祷告，他已经回到家只能倒头就睡了。第四个哈，这份工作是否会给你带来过分的压力，使你在思想感觉和行动上反对你的主耶稣基督？哎，有些工作是会给你跟随主耶稣基督带来压力的。 有些工作是让你更难公开的任性敬拜见证耶稣基督的，是很难的。只要你在那个工作当中，比如说中国的公务员，对吧？第五，这份工作能帮助你一生都积极参与成就神的大使命，在世界上所有尚未听闻福音的人中高举基督吗？有些工作确实会比其他工作更容易接触影响一个人的灵魂，更容易向他传福音，更容易来影响他完成主的大使命。比如老师的工作，对吧？老师的工作是直接影响一个人灵魂的，比其他工作在某个角度上更容易跟他的心灵对话。第六，这份工作值得你投入最佳的精力吗？哎，有些工作值得你投入啊，值得你投入最佳的精力，有些工作其实是不太值得的。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是中性的，有些工作它就是坏的工作，有些工作就是不好的工作。我不具体列举，你自己可以思考到。在某个意义上来讲，世界上有些工作是更值得你投入的，比如说教育事业很有意义，比如说医疗事业，比如说公益的事业，比如说环保的事业，比如说科技研究，我不一一列举哈，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了。哎，比如说做传道人，它就是很有意义的，对吧？它就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不是说做说另外一些没有意义哈，但是有一些呢，它不仅没有意义，是相反的意义的，对吧？求主来怜悯我们，我用派伯的这几个问题来帮助大家哈。你找工作的时候可以问问这几个问题，来帮助我们检视自己找工作的动机。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使我们来认识你，认识你是我们工作的主，认识你是赐予我们工作的那一位，并且认识到说，其实我们的工作只要是正经事，都是荣耀的，都是你可喜悦的，都是在你的那里得赏赐的。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以工作为偶像，乃是以你为我们神圣的主，使我们可以面对工作的时候能够将它放在合适的地位上，并且让我们不阻拦我们敬拜上帝。谢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恩主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
我觉得就是刚才青恩说到派伯的那几个问题正好是我就是想要回应的，这个想要回应的内容，就是我选那些诗歌。